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大家请听我来读。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则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我们继续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因着你的话语，我们也能够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旧生命。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有属天的盼望。因着你的话语，也使我们能够活出你要让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能够荣耀你。一切都在你的话语中，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也借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能力力量，让我们能有能力照着你的话语去做。谢谢主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的经文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这里也有从此，从此是指彼得回答说，前面的经文彼得，当耶稣问彼得，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当彼得回答以后，耶稣开始指示他们，指示这些门徒。也就是说，当门徒认信耶稣是受膏者之后，耶稣才指示他们。我们可能听过许多受膏者，在旧约有三种人需要受膏，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这三个人在旧约必须受膏，也就是说，当门徒认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的时候，也就是说，门徒承认耶稣具有天国君王的身份，也承认耶稣具有上帝话语代言人先知的身份，并且也承认耶稣具有大祭司的身份，他可以将他的百姓领到天国去。当门徒确认耶稣有这三个身份之后，耶稣才指示他们自己必须做的事情。因此我们要知道，耶稣所必须做的事情是与他天国君王的身份、先知的身份和大祭司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在门徒没有认信他这个身份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指示他们。当他们认信这个身份，耶稣就告诉他：我必须去做什么事。也就是说，耶稣去做的事情与这个三个身份是不可缺的，是必须是在这，耶稣是借着这三个身份去做他必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当耶稣这必须做的事情做成以后， 耶稣那大君王的身份，耶稣那个先知的身份和大祭司的身份在地上可以得到完全的彰显。耶稣的三个身份在天上已经是确定的，只是他没有在地上完全彰显给他的门徒。当他做了必须做的事的时候，他的这三个身份完全的向门徒彰显出来。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一种说教，不是说啊牧师高兴了在这里啊跟你们讲了一个多小时，讲了一个多小时很好的理论很好的道理啊，牧师今天高兴了在这里一直讲讲，那你们承认这套理论。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当然基督教当然是劝人为善，但它不是为了劝人为善。基督教的信仰远远的高于这一切，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位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他做成了他必须做成的事。也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做成了他要做的救赎的事，这才是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那边说说而已，基督教的信仰是神自己做成的他要做成的事。耶稣他必须做的事，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虽然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教的宗教的中心，但是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太教这些领袖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完全的离开了上帝启示的信仰，而当他们离开上帝启示的信仰的时候，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去到耶路撒冷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旧约时代上帝启示把圣殿设立在耶路撒冷，虽然犹太教的宗教领袖离开了这个信仰，但是上帝的话是仍然安定在天的，因为圣殿仍然在那边。当圣经没有把圣殿取消的时候，当新约圣经还没有把圣殿这个上帝同在的地方取消的时候，我们要认定圣殿还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仍然是独一真神的宗教的敬拜中心，天国的君王、上帝国度的君王，他必须要去到耶路撒冷，虽然很危险，但是他必须去。第二，耶稣他也清楚地知道他去到耶路撒冷要受到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他是知道这些苦要临到自己，他却奔着这些苦去。一般人是无法做到的，谁能够知道前面有苦我却往那边去？唯有上帝的儿子，他愿意为着他自己百姓的缘故，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受苦。不只是受苦，而且耶稣清楚地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被杀，这是我们常人都无法做到的。只有上帝的儿子他清楚地知道他的父神差遣他到地上来做什么，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要做成父神要他做的事情。当然我们也更重要的知道，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在门徒任性他为基督、任性他为受膏者之后指示他这些，他是要让这些门徒明白他作为基督必须做的事情，他作为基督也只有他作为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才能做的事情，就是他 他要受死，要埋葬，三天以后复活。唯有上帝的儿子，他才能够从死里复活。当主耶稣将自己的事指示门徒之后，认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彼得又一次首先表态。这次彼得是拉着耶稣基督到旁边，单独的劝耶稣。和合本圣经这里翻译成这个劝字，这个劝字在原文中的意思要比它更重，是责备的意思。所以说劝这个原文这个字只有在这里翻译成劝，在其他圣经地方全翻译成责备，或者说警戒，或者是斥责。我们就知道彼得对耶稣所指示的他将要受苦受死的事情非常的不认同。所以说我们作为劝，好像彼得还是认同，就是劝劝他你千万别去，你要彼得是责备耶稣，你不能这么做，是很不认同。因此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们看耶稣对彼得的责备是怎么回应。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上次讲到，就可能讲到彼得受到耶稣的夸奖，当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说，这不是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事隔不久转过身来，彼得现在却成了撒旦的代表，他成为一个只体贴人意思的人。彼得这种180度的变化反差太大。其实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这样的反差，我们许多基督徒能够很清楚的以上帝为中心的谈论自己的信仰，啊，谈论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被杀，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谈论耶稣第三天复活，我有复活的盼望。然而我们在遇到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所宣告的信仰，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180度转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转过身来，就是孩子说好好学习上好大学，前面还晚上可能还在教育孩子啊，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要看到基督对我们救赎，我们要荣耀上帝。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好好去上学上好大学，马上我们就有一个，我不是说孩子上好大学不对，就是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信仰，在生活当中只是看到以人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彼得一样，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属灵，有的时候我们又非常的属世。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如果是假冒伪善的人，这种有时属灵有时属世不稀奇。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们都会厌恶自己的这种属灵状况，都会觉得哎呀，我道理我怎么这么清楚，一碰到具体的事我怎么就离开信仰呢？我们都会厌恶自己这种属灵状况。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希望自己能从这个状况中走出来，我们一直表里如一的那样生活。主耶稣理解彼得的情况，也理解彼得的心愿，主耶稣也能够理解我们今天真正属他人的愿望和心愿。 主耶稣知道我们愿意，我们不愿意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愿意从这种境况中走出来。我们不只是有时候属灵，有时候属事啊，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很属灵，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属事，我们不愿意这样。主耶稣能够理解我，所以主耶稣在24、25节告诉彼得，也告诉我们走出这个状况境况的方法。24、25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彼得会有这种180度的转弯转变，原因是他的任性不是出于他的生命，他的任性不是出于他的生命，唯有出于生命的东西才会保持他的一致性。你如果是怎样的生命，你从你生命里面真正流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一致的。你如果是一个完全属上帝人的生命，你流出来肯定是一致的，你所谈的所做的全是属上帝，合乎上帝心意。如果我们生命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流出属灵的东西来，是流不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有时候流出来，有时候又回到我们原本的状况去。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和彼得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在生命中有个转变，我们只是在思想上、知识上、认识上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就很难也无法很好的保持自己在信仰中的一致性。你知识上明白有用，你讲行，但是遇到具体的问题，遇到具体的情况，我们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我们就会离开这个信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能够很清楚知道我们信仰的真理，也能够把我们的信仰真理讲得头头是道，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遇到很实际的问题，我们无法以基督耶稣的信仰来规范我们的行为，这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信仰的真理无足轻重，我并不是说我们信仰的真理，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那就不重要了。你看光有知识你光能说不重要，我们只要看重生命就可以了。确实有的人是这么教导的啊，不要不圣经，我们只要讲生命。然而我们要知道，越过了信仰真理这个源头，直接谈生命，那个生命是无根的树、无源的水，那个生命是空中阁楼。我们说生命啊，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你不知道我们信仰的真理，你说在那边谈生命，这生命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谈的是什么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谈自己的生命，我就是这样的生命，一个没有被耶稣更新过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一切都是从上帝的话，都是从这本圣经开始的。我们需要圣经真理的知识，我们要用圣经真理的知识，这个真理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来改变我们的理念，来改变我们做事的那些理念。我们不但要从里面改变我们的理念， 我们也要宣告自己对圣经真理的认识的这种新的理念。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我们对圣经认识，我们应该人应该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事为人的原则宣讲出来，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把我们的信仰表达出来，并不是不对。我们表达，我们宣讲自己信仰的真理，宣讲自己信仰的理念，越纯真越正确，对基督徒来说越有极大的好处。所以我们传讲信仰的真理，头头是道，不是错。当我们有了福音的真理，当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理，我们才能够依照这个真理去生活。从知道真理，宣告真理，使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生活的理念，这是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一番很实在的改变的工作。不是说你看了圣经，你马上就会把真理变成自己的，指导自己生活的理念。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接受这些真理，我们认同这些真理，把这些真理变成自己的理念。当然，许多时候我们知道的真理肯定比我们做的要来得多，我们可以很快的明白许多的真理，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可以用几年的时间，我们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告白背得滚瓜烂熟。然而，我们要把这些信仰告白真正的转化为我们生活生命的指导理念，这是有一个过程。但是只要我们是真心耶稣基督的，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真理转化为我们里面的东西。如果说哎呀，我这个真理我知道了很多，我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想把这个真理变成自己指导自己生活的理念，那么这样的人有吗？也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化基督徒。他能把基督教的真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对自己来说一点一点都不会有影响。但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会愿意依照真理来改变自己生活的理念，并且我们也会愿意照着真理所改变的理念去生活。当我们愿意把真理的道理变成我们指导我们生活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做的时候，这是基督徒生活开始。只要我们坚持我们从真理中得到的生活的理念，我们不断的用这个理念来指导控制自己生活的人，最后你一定会把这种合乎圣经的生活理念变成生活方式，变成了你一个习惯。当你将你的对真理理解的指导自己生活的理念完完全全成为习惯的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品格就被塑造。所以说生命的改变不是说我在这里谈生命的改变生命就改变了，生命的改变是有一个很大的过程，就是首先你要对真理知识的认识，然后你要把真理知识，你降服在真理知识之下，把真理知识变成指导你生活的理念，然后你要完全的控制自己，要在自己这个正确的理念底下生活，生活到一定程度，这个理念成为你生活的习惯， 你才是一个新造的人，才是您这个习惯就把你的品格塑造成一个新人。我们都知道人生活的习惯要改变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环境中，我们现在要把自己过去生活的习惯改变相当的困难，大家都知道，不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只是一点点习惯的改变都相当困难。你过去起床怎么叠被，你现在还怎么叠被，你过去怎么刷牙现在还怎么刷牙，可以说你现在把这个小的动作，你说我这把这个习惯改变了都相当困难，何况要改变我们生命影响到我们生命的习惯的改变，当然是更困难，需要时间。所以我们的宣告一定会先于我们的生活，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想怎么活，这个想法一定先于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想我们该怎么活，我们就那么活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对真理的认识，我们生活新的生活理念，一定会先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被别人的指责吓住了。有的人会说，你成为基督徒，你光会说不会做。的确，我们承认，我们光会说不会做，因为我们的理念要变成我们的习惯，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要被他们的指责吓坏了啊！那我就不说了。我们该说的还说，我们该宣告的还宣告，然后我们的宣告要慢慢的把它转化为我们的理念，转化为我们生活习惯，我们才会改变。别人一说我们不宣告，你说你知道，不宣告出来的东西很难成为你的东西，因为你连宣告都不敢，你怎么会心中暗暗的？不会，只有你大胆的宣告出来，宣告出来的东西才会成为你自己的。我们也不要被自己，哎呀，我有这么，我知道该怎么活，我却不能够那么活出来，不要感到沮丧。新生命的成长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要看到自己在改变。你要今天胡牧师说了，我们只要有理念，我们这个行为生活肯定是慢的，无所谓。我今天不是这个意思，是慢。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慢改变的慢，我们沮丧，我们没有信心。但是你必须是在改变的过程中，你说我没改变，那你还没开始啊，你这后面就必谈了，对不对？我开始改变，然后改变是慢，但是我在改变，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看到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在改变，所以我们有信心总有一天我们会越来越像基督。你说我没在改变，我只是在想，你永远不会像基督，你没改变。所以说我们要有个新的理念，这个理念变成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过程。我们不要气馁，只要我们再改变，我们就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工作，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一点一点改变，到最后你会看到，你越改变越多，越改变越容易。当你里面的新生命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改变就变得相对容易，刚开始是最艰难的。其实我们这种新的生活的理念就是最根本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的生活理念，这是最根本的。只有在这个底下，在这个大的底下，我们才会知道我们什么事情该怎么做，我们才会用我们的理念，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信仰去指导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持守着我们在圣经中所领受的真信仰的真理， 当我们持守着我们借着这个真理，让我们人生树立一个新的生活的理念，当我们持守着，我们慢慢的一点点把我们的理念实践在我们生活中，最后变成我们的习惯，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会有180度的转弯，我们说的，我们做的，我们所行的都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所以我在，当然我们新生命的发生成长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在上面已经讲过了，那是一个漫长的事情。在这个漫长的事情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内心会有许许多多的征战，征战是每一个属灵人所要走过的路程。没有一个人说哇，我天生我一看上帝的话，我就变成上帝的话就变成我的生命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会有征战，我们老生命是抵挡上帝的生命，我们在亚当里的旧生命是不喜欢上帝话语的生命，所以一定会征战。连保罗这么大一个使徒他都说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他内心顺服上帝的律，肉体却不顺服上帝的律，却顺服罪的律。所以说这个征战是存在的，唯有在征战中你才会把你那种心对真理的认识的理念活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清楚地告诉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所以我们从主耶稣这句话看，所有的新生命不是从旧生命中生长出来的。我们不要以为啊，我过去有个生命，现在我又发了个新芽，这个新芽就是新生命，不是。在我们旧生命中长不出新生命来，新生命是对旧生命的否定中产生的。只有你否定你过去的旧生命，在亚当里的旧生命，你才会有新生命。你说我旧生命很宝贵，我不想否定，你不想否定你的旧生命，你永远不会有新生命。所以说主耶稣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否定旧生命的开始。主耶稣没有说你把自己马上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肉体可能马上可以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里面的东西，你马上钉在十字架，你里面的旧生命还是没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就对新生命，对旧生命的否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主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没有，主耶稣没有说你马上把自己钉十字架，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一点一点的否定自己的旧生命，到最后你能够才能够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旧生命完全的否定。这时候你是对自，当你对自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对自己彻底的否定，你新生命就得到完全的彰显。主耶稣在这里说你要救自己的生命就必须丧掉生命，而为上帝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因此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这是两个不同的生命，旧生命和新生命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新生命的成长是建立在对旧生命的否定上。基督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大家知道基督徒与世人最大的区别，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悔改。基督徒最大的特点悔改。所以说教会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罪人，都要悔改，而监狱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义人， 这就是区别。基督徒最大的特点就是悔改。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否定我过去的生命，我过去生命是这样的，悔改，我不这样，悔改。悔改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生命的生活方式，悔改就是要上掉自己的旧生命，就把自己旧生命上掉，失去，不要。悔改就是在上帝的话语中产生一个新生命。如果我们一个人不愿意否定自己，太看重自己，我们觉得自己过去，哎呀，我有许多优点，我有许多特长，我有许多好处，就不愿意否定，我们就会随着旧生命而行。然而这个旧生命不会产生新的生命，当你体恤旧生命，按照旧生命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你在你的里面不会产生新生命。只有当我们否认我们旧生命，否认旧生命是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主耶稣在第二十六节说，人若占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旧生命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世界中拼搏，虽然没有一个人拼搏到最后能够赚得全世界，然而旧生命对世界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你不要说，哎，我以后有房子我就满足了，等你有房子你就要想，我以后有大房子我就满足了，等你有大房子以后我有豪宅我就满足了，当你有豪宅的时候我应该有好两栋豪宅就满足了，我一栋可以租给别人，我可以收租金，当你有两栋的时候你说我三栋，我还有一栋给亲戚住，你永远不会满足。人对世界的贪婪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我们只要体恤我们的旧生命，我们对世界的索取永远是不会满足的。虽然人实际所需要的东西是很少很少的，我们在座的许多年岁比较大的，回忆一下自己少年时代，我回忆一下我自己少年时代，我的衣服可能就这么高，裸起来就够了，就这么高，外衣里衣算上，袜子手电都算上，就这么高，一个抽箱放里面就够了。我也活了，我也没有说我冻死，我也没有说我肉体不体面。有时候我经常悔改，今天看看我屋里打开柜全是衣服，十倍，起码十倍于过去的衣服，起码十了，下决心不买衣服，但是到时候还会去买。其实人的需要是很少的，这些衣服堆在那边，堆在那边还要去收拾，哎呀，发霉了还要去擦，这就是人的贪，永远不会满足，永远觉得不够。这件衣服，哎呀，挺好，哎呀，我够，其实有穿了，但是那件衣服可能在另外一种场合穿比较好。其实另外一种场合你穿那这件衣服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就给自己找借口啊，这可以在另外的场合穿，哎，也很便宜。其实人的需要是很少的，就是人现在为什么没法搬家嘛，对不对？越搬家东西越多，想扔没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在一个房子里住了十年二十年，你的房子里的东西就相当相当多。不但衣服，其实我们饮食方面也是，其实人的饮食真的需要很少很少。过去吃一点东西就够了，可以这么说。特别是现在更是眼大肚子小，想吃什么也吃不下，吃一点就够了。 有时候却会冰箱里堆得满满的。其实人的要求很少，很完全不需要很多的东西，然而我们的贪欲却要从世界中索取很多的东西。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生于饮食吗？身体不生于衣裳吗？只是我们亚当里的旧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追求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只是我前面说的物质方面的东西，我们也会追求非物质上的东西，我们人的尊严啊，我们人的地位啊，我们人的学问啊，可以说这是撒旦在今天他做工作的最大果效，让人贪婪的去赚取全世界，却不让人有时间去追求属灵的事情。你去追求世界，你贪婪没有完没了，你怎么也不满足，你永远越投入越多，越投入越多。就像你看银行里的存折五位数，哎呀，再多一点就六位数了，等六位数你要变七位数的时候，你要投入十倍的时间你才能变七位数。所以撒旦就是这样引诱你们，你看你银行型的存折现在是四位数，你稍许努力，你看五位数容易吗？这么容易吗？等你到五位数，你想我要把它变六位数，相当困难。我告诉你，等六位数你要变七位数，你要舍弃生命了，就是有不少人就是这样，干活干到一个程度，完了最后检查出来肝癌，这就是撒旦今天的工作。不让你们礼拜天你去教会浪费时间，礼拜天去打第二份工作又有收入了，就是让我们看这个世界。耶稣说你赚的全世界被赔上生命对你有什么益处？赔上的是什么生命？不是我前面说的得肝癌那个人死了赔上那个生命，赔上的是不是那个生命？如果赔上那个生命也无所谓，告诉你，赔上的是永远的生命，你就得不到永远的生命。赔上的是那个不会朽坏、能够存到永远的生命，你把那个赔上，不是赔上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不是赔上我们旧生命。其实赔上旧生命也没关系，赔上就赔上了，最多活一百年，你还能活多少时间？但是你赔上的是永远的生命，是不死的生命。这就是需要我们要思想的，我们只赚全世界赔上那个永远的生命有没有意义？主要是说那永远的生命是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我们今天的生命可以说都，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都换不来，不要说那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就生命必然会过去，不但我们旧生命会过去，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就如希伯来书所说的，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衣服，天地都改变，天地都无法长存，何况天地里的东西呢？它怎么会长存？而撒旦就希望人们注重这些不能传承的东西，让他们头上精力时间去抓这些不能传承的东西。最后呢，撒旦就笑了，哈哈，你可以和我一起进地狱陪着我了，要不然地狱里没人陪着他。他把人就是你去抓今天世界，你没有，你死伤了你永远的生命，你最后就是到地狱里陪撒旦。告诉你，你在地狱里陪撒旦也不是容易的事，撒旦仍然要控制你的灵魂。唯有上帝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从创造人开始一直 设计安排了他的救赎。上帝当人犯罪以后，上帝差遣他独生爱子，唯一的儿子来到世上为罪人死，所以上帝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和上帝一起在天国里享受上帝的荣耀，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疾病。两种不同的生命会去到两种不同的地方。第二十七节，这一切在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我们就知道，看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这是主耶稣再来时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当主耶稣再来要对这个世界审判的时候，两种不同的地方完全显明出来了。现在我们看不出来啊，信主的和我不信主的一样。到那时候，耶稣要把属他的和不属他的分开的时候，就完全区分开来了。因为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没有新生命的人，没有按上帝真理话语去生活的人，在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的日子里根本站立不住。唯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站立得住，不是我们能站立得住，因为我们信他，我们愿意顺服他，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有这个功效，遮盖我们所有的罪，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然而进入到上帝永远的国度。今天的经文，主耶稣从主耶稣指示他的门徒，他必须受苦受死，三天以后复活开始，讲那么两个不同的生命，一个是要赚取全世界的生命，另一个是要上吊这个赚取全世界生命的生命，新的生命，要上吊那个要想赚取全世界生命的那个生命。耶稣只是他受苦受死复活以后才谈论这两种生命，他是要让我们看到新生命是具有复活能力的生命。也就是耶稣当他谈到他受苦受死然后复活以后，他要让显明这个新生命是具有复活能力的生命。耶稣基督，圣经说耶稣基督是那复活的初熟的果子，之后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要复活。你相信吗？你确实相信吗？你将来要和耶稣基督一样复活吗？如果你确确实实的相信，你今天就不应该为那必朽坏的身体劳力，你就不会去想赚取全世界。你既然相信，你怎么会还为那个必朽坏的身体劳力呢？我们既然相信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还会为那必死的生命劳力吗？如果我们确实相信有缘永远的能够复活的，在耶稣基督里存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一定会为这个生命效力，追求公义、和平和圣洁中的喜乐，生命中的喜乐，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如果我们真相信有复活，真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他复活了，我们真相信这个事实，我们就应该为那样的生命而活。当我们为那样的生命而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基督里有真实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虚假的，只是谈谈的，只是牧师在这里说说的。这个复活的生命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所以说耶稣在他复活以后才指示门徒这些谈，才谈开始谈两种生命。耶稣指示门徒我会复活，谈才开始和门徒谈两种生命。 患过病痛的人，或者说你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很长的病痛的历史，你就会体会到世界上今生在今世这个世界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病痛跟着你，既不能除掉，又无法忍受这个痛苦，这个病痛啊。有的人可能年轻人可能没有这样的病痛啊，什么病痛啊，等你到我的岁数了，你就知道什么叫病痛啊，头痛的啊，不能动，一动哇就要晕过去是吧。金汉家可能最有体会，病痛的时候你哎呀咬牙也无法忍受，这是最痛苦的，对不对？吃什么不香，你做什么好吃的端到那，哎呀痛啊，全身都痛啊，那啥，你最想吃红烧肉的红烧肉端到你面前你都不会想吃，痛啊，痛得难受，睡什么都不香，什么样的床你睡上面都痛，哇这个床太硬了，换个软的，哎，太软了痛，你什么睡都难受，你想玩一点心思也没有，比如说啊黄山好玩，哎呀我太远了，家里哪个动物园好玩，哎呀不行我没力气走，这是人你处在今世，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疾病，你可以说这是最痛苦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痛苦算不了什么，对地狱来说这个痛苦算不了什么，地狱要比这痛苦的多，那里有永远不灭的火，有永远不死的虫，什么意思啊，永远不死的虫你打不死的，它永远要粘在你身上，到那时候你才知道，哎呀我在世上活的时候那个痛苦是小意思啦。在地狱的痛苦肯定比今天我们在世你患什么病的痛苦都要难熬，而且你在今世有的人痛苦了我选择死行不行，在地狱里你连这个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你必须在那里活着，这个痛苦。所以我们要珍惜今世的机会，你不要我活着我现在活得挺好，今天我活得挺好就可以了，我管他以后怎么样，我们要珍惜今世的机会，改变我们生活的理念，要用上帝的话，要用真理来改变我们活的生活的理念，要按照上帝要求我们的方式活，这样荣耀上帝一定也你的益处，你按照上帝方式活你一定得益处，你不要说哎呀没有啊，看那些没有上帝的人活得更比我更潇洒，你别看他潇洒，他苦处多了，他只是没跟你说而已，你按照上帝方式活你一定得益处。前一段时间反正很远，告诉你们也没事，国内一个家庭教会传道人跟我分享说，他们教会有对未婚夫妻有新生活，不是性生活，所以那个男的就到教会，弟兄就到教会悔改，他说他很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他未婚妻怀孕，害怕怀孕以后怎么办，你知道吗，这就是在最终害怕，你不要说啊，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罪就罪跟着你，使你害怕，使你没有喜乐，使你没有平安，唯有按照上帝的话生活，虽然好像我们没有自由，但是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那才是得真正的自由。你的自由是什么，我不害怕，我碰到谁我都不害怕， 我碰到谁我都不需要溜须拍马，我碰到谁我都是一视同仁，我按照上帝的话生活。荣耀上帝，上帝的荣耀，人一定得益处。你今天按照上帝的话语生活，你今天就有天国里的生命，你今天就活在天国里。这是最喜乐最蒙福的一条路，只是我们被这个世界弄瞎了眼睛，看不到看不清。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确实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将来也要跟他像他一样复活，我们就应该撇下世上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我们就要舍弃那旧的，时尚那旧人的旧生命，还要得到那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新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在这里也大大的向你张出祈求，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信心，能够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活出那耶稣基督福音信仰的生活。荣耀你，也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